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破一后继而安立之有生等四种邪见。那么前面是以前继安立的有生等，那么现在是以后继而安立的有生等四种邪见。我于未来事未作未不作，如是之见者皆同过去事。那么世间人的这个执着呢，就是一个很粗大的，要不然就认为呢，要不然就认为就说是这个过去式当中怎么怎么样有我，然后认为呢是未来式当中啊，或者这个有我等等。那么就是说在有，也许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实际上受这样一种宣传，它的影响是还是很大的。如果今生当中我们受的是这样一种顺势歪道的教育呢，我们就会认为啊，就是说过去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存在，根本没有什么过去，也没有未来，就现在啊现世当中的存在，所以说应该在现实当中抓紧时间享乐，因为这个人生呢就只有一次，生命呢就只有一次，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呢，像这就会浪费，所以因此这样的话，也许就受了这些教育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一种观念，他就认为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等等。那么后面呢，也许入了这样一种宗教之后呢，又受到其他的这样宗教的影响啊，认为就是说是这个我呢是存在的，而且我呢具有五种特征呢，或者具有九种特征呢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通过修苦行的方式来让我解脱，把这个束缚我的这些业烦恼消尽，而让我获得一种解脱。像这样就认为就是说这个我呢是一种实有存在的啊，认为我也是实有存在的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入了佛法之后，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无我空性呢，也会认为啊，这个我无始以来啊，造了很多这个业，通过无明牵引造业而流转到啊，就是现在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么现在如果不修持的话，那么以后还会流转受很多苦。他就认为呢，就是个我呢是过去式当中当然是存在的，我在未来式当中也会漂流的，然后我呢现在当中呢也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没有接近于中观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理证，或者没有接近于一个佛法当中无我的观点的话，即便是修佛法的人，也不一定真正就掌握了真理了。啊，不一定真正掌握得到一种实相的这样一种实相的这种观点，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入了佛门，关键还看于你是不是真正的去入到了这个佛教的教义。如果就只是形象上面入了佛门，但是对于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核心的问题，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实际上从间接的角度来讲，还是外道。啊，从间接的角度来讲还是我，当然就是说有皈依三宝啊，有修守持戒律啊，慢慢在修佛法这方面的善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就从现在的阶段，是不是真正靠近实相的阶段来看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修行者，也许还真正没有靠近实相，啊，没靠近实相。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从这些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如果有机缘的话，还是应该真正的去修持这个无我的空性。当然呢，就是说是从，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眼光再放远一点的话，反正就是在《法华经》啊，在很多这样了义的经典当中就讲的，只要是见到了佛像，只要是听闻的佛法，像这样的话，最终都能够得度。啊，都是一种得度的因缘。有的时候就讲了，只要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呢，是绝对不会再退失；听到了释迦佛的这样名号呢，绝对不会再退失。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啊，从这样广义的角度做的安利。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啊，就学佛的人，他的这个我执很重啊，或者他的这个执着很深重啊，或者说虽然入了佛法，但是呢就是说行为不端啊等等。实际上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容易把这些现象和我们所掌握到的教义所去做一个对比，我就会认为这个人他没有按照佛教的这个教育去行事，怎么怎么样，就有一点就是看不起。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他都有出入佛门的时候，每个人他都有和烦恼斗争的时候，所以说像这样每个人都有这样这个实际情况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有些人学佛学得好一点，有些人学佛呢就说是学得不是很好，有些人甚至刚刚进入佛门还不懂得怎么去修行。说对待这一部分人的话，也是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他既然已经入了佛门，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绝对是不会虚耗的啊，完全不会退失。所以说呢，现在虽然没有好好学，但是未来一定会有说是这个步入正道的。就像一个大德，我看到一个大德这样教言呢，对我自己的启发是很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佛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老是觉得没办法突破， 有的时候呢，这个业啊，这个烦恼啊，还有很多地方没办法突破，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稍显有点沮丧。但是一个大德他就说呢，我们不会永远处在这个道位的，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说，的的确确想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不管就是说刚现在刚入门的人也好，还是现在我们正在道中挣扎的人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处在这个阶段。啊，这个方面是的的确确，虽然这个话很简单呢，但是也许我想了，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启发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永远在道位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永远在这个阶段上面。就通过就是说不断的努力，佛和菩萨也在不断的加持，不断的提携，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是有一种向上的心。虽然这种心呢有的时候受到了这个烦恼的染污啊，受到这样一种懈怠的这样一种拖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样向上的心呢基本上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在往前走，虽然是走得非常非常的缓慢，但是呢必定还是在往前走。而且呢就是说所幸的是呢我们还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还有很多道友在帮助，还有很多就是说是在十方世界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同行者，每天都在发愿，每天都在回向。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回向的力量，回向的加持力啊，很多圣者都在回向，所有的修行者都能够遣除障碍，都能够就是步入正道，很多佛菩萨每天也在做回向，也在做加持。所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助缘的话，就是说我们相信绝对不可能永远是处在这个烦恼当中的，总有一天因缘成熟之后呢一定会获得解脱，肯定是会获得这个解脱，肯定是会获得成佛的果位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信这一点，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自己要努力，因为就是说有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也重新得到了一些信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老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有一种负罪的感觉，像这样就觉得还是应该努力向上。不管怎么样呢，一方面就是说靠上师佛菩萨的这个外在的力量，一方面靠自己内在的一种这个种性的力量吧，反正每个人他的内心当中都有佛性，都有一种向上的一种或者趋向于解脱向上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所以一种潜能。所以说把这个内因和外缘都集聚起来的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抉择正见啊，或者拜佛啊，或者说是这个做很多修持啊，慢慢慢慢的累积嘛，反正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资粮它是慢慢累积的，我们暂时的时候看不出它的这个效力，但是呢时间一长之后就能够看出它的效力。这个方面前面我们讲过比喻啊，就修行的时候讲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比喻就像种庄稼一样，就是说种庄稼呢我们每天盯着它看呢是你看不出来增长的，但是呢一个时间过一个月之后呢突然发现长这么长了，增长这么高了，这方面就是说是长种庄稼的比例，还有就是说长头发的比例，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就是说是剃了头之后呢就是说不觉得它每天在长，但是一个月之后又长这么长了，就不注意之间它慢慢在长的，长指甲也是这样的，长身体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修道还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觉得是不是你每天都没有长进呢，实际上就是说并不是每天都没长进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如果说在正道当中呢慢慢慢慢在往上走，只不过走得非常慢，也许像蜗牛爬一样，但是也许比蜗牛还爬得慢，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它是每天都在增长的话，总有一天它会到达这样一种高度，到一种高度之后呢我们再不会这么慢的速度了就是说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速度就会提升。像这样我们就说是现在来讲是属于一种最艰难的阶段，所以如果在最艰难的阶段每天不放弃，有一种向上的一种意乐没有放弃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该闻思的闻思，该修行的修行，该积累的积累资粮，像该祈祷的祈祷啊，像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因缘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一旦这个因缘开始汇集开始成熟了，像这样的话它的德果是没办法阻挡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方面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对这些这个问题啊，对这样问题我们都还是要好好了之，尤其对于这个无我的正见方面好好的抉择，好好去这个深入。所以前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对于这个入道者来讲，要靠近这个中观的实相，靠近中观的实相我们会知道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我在这个前际呢它也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出现过，但我们说已经成了一种幻化了，未来的话就说是也许会出现，但是出现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幻化的。那么现在的出现的时候呢也是幻化的，就像无关村子在虚幻修行当中讲的，过去的东西反正已经没有了，如果你认为呢有的话它只是一个回忆而已，和昨天的梦一模一样。 我们会认为昨天晚上的梦是没有的，是虚假的，但昨天的事物我们认为是真的。但是就是从他这个已经灭掉只剩下回忆这一点来讲呢，一模一样。我们昨天晚上的梦，你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回忆得起来的话，就只是一个回忆。那么昨天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呢，如果你回忆起来的话，也是一个回忆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和这个梦幻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明天呢，明天和明天的梦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呢，和今天晚上的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一切呢，实际上都是假立的。我也是假立的，五蕴呢也是假立的。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呢，我们经常都在强调，但是我们就说还是想要把这些问题呢砸到我们自己的心当中去，每天都是经常性的做这些思维的话，只要慢慢慢慢也能够打破很多的执着。我们认为的我存在，虽然我们在学习中论的时候也许认为哦，这个我在过去是的确不存在，在未来是的确不存在，在现在是也不存在，但是呢，如果没有把这些观点和我们的心接近去思考的话，我们还是在看，我们还是在学习书本当中的无我，和自己的相续啊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一方面呢，我们首先是通过学习书本当中所讲到的无我观点，然后要把这个书本当中学到的东西和自相续的我去配合起来，去说哦，实际上所谓我认为的我在过去是有，这个是一种邪见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然后认为未来是有呢，仍然是个邪见。认为现在是，现在我正在听法，正在怎么怎么样，认为现在有我呢，还是一个邪见。应该把这样的问题呢结合到自己相续当中，像在那就像吃饭一样，你慢慢把它嚼了之后呢，咽下去消化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无我的空性呢仍然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在听了之后呢，慢慢去思维去嚼它，然后把它咽下去之后呢，消化了变成一种觉受啊，就是你吃饱了，就是变成一种觉受，你把它的营养吸收了之后呢，像这样最后我们的相续就变成了无我的相续啊，变成了正悟无我的觉受的相续。这方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就和以前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是现在我们在依靠书本来学，但是呢我们这个只是第一步，要把书本当中的东西转到我们心当中去，这个也是一种转法轮嘛。实际上上师说呢，转法轮就是把这个上师和或者佛菩萨的这个心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教义呢，移到这样一种转移到这个弟子相续当中去。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法本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呢，就把法本当中所他的这个所权益到我们的相续，到我们自己相续当中，让我们去体会安住这样一种法益，让我们的相续变成这样一种法益。像这样就说法融入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以后继而安立有生的邪，四种邪见呢，就是说有些人他认为就未来世是存在的，因为有实质的缘故认为未来世存在，这个第一个认为我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我在未来世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就会出现四种见解。但是按照中观众的来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未来世的也是虚幻的，我呢也是虚幻的。所以说呢，我在所谓的我在未来世呢，就说是有无是非，四种见都不存在。我于未来世为作为不作，那么就是说我在未来世当中做和不做，这个就讲生和不生的意思。那么就是我在未来世到底生还是不生呢？还有的就是说在宋词当中隐含的一生一不生，非生非不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生就是说一生一不生，非生非不生，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种见。那么实际上这个四种见呢，皆同过去世，皆同过去世就是说分析的方法和前面我们就说在广破的时候，第一个科判当中广破的时候呢，就是说依靠过去就是前际安立的有生无生等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是一样，推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过去式换成未来式，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如实的了之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在未来式呢到底是个生还是不生呢等等，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啊，就生有过失，不生有过失，这个方面有有非有非有，都是无法安立的。这个就是讲到了第二个科判，这个就没有广说了，因为它的推理的方式是和前面的这样一种推理方式是一样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破依前际而安立之恒常等四种邪见。那么这个第三个科判是依前际安立的恒常等，那么这个和依前际安立的有生等呢稍微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四个科判呢是依前际安立有生，依后际安立有生，这个方面是一类，一类的话都是有生无生等四边的。那么第三和第四呢是另外一组，另外一类，就是依前际安立的恒常，依后际安立的恒常，它是通过恒常常无常等四边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从常和无常的这个四个角度进行观察，以前际而安立恒常的四种邪见。那么后面那个四个颂词呢，一个颂词第一颂词的主要是讲这个破恒常的，第二个呢是破无常的，第三个呢是破二句的，第四个是破双非的。像这 的话就说是这个四个宋词一个一个进行抉择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说破恒常，若天既是人则堕于长边，天则为无声，常法不生故。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依靠前际安立一个恒常，那么前际和今生当中呢就说是如果说前生是一个天人，那么后生是一个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说天就是人，因为它是一个恒常的嘛，恒常的话就说如果一个恒常的体型说以前就是什么样体型，现在也应该就是这样的体型，不能够变化，如果有变化就变成无常的自性了。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你要安立恒常，如果天就是人的话，天人的相续就是人的相续，或天人的我就是现在的人的我的话，就堕于长边，因为就是说是二者没有变化。虽然就是从一个显现上面讲，我们说天是天的相续，人是人的相续，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天就是人，二者没有丝毫的变化的话，则堕于长边。那么这个时候就堕于长边了。天则为无声，长法不生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天呢，它就是一种无声的自性。为什么呢？因为长法就是不生的缘故。那么这个无声呢，就是不会产生的意思啊，不会出现它的这个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长法周遍都是不生的。只要生的法一定是无常的，为什么就是说是常法不生，生的法一定是无常呢？因为所谓的生它有一种变化，你看我们就说是这个妇女生产孩子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稻谷的升起也好，实际上它有一个就是说从无到有的变化，它有一个酝酿，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所有酝酿和所有变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都是一种无常的法。如果是一个恒常的法的话，它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变化了。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这些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啊，或者说是不断的增长，不断的衰减等等，像这样一种变化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你安立常法的话，就只有安立它无生的自性，它就没办法产生。但是这方面我们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天就是人的话，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变化，天是天啊，天就是这个天和我，天和人的我呢，实际上是一个我的话，那是或者说一个五蕴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恒常。那么如果变成了恒常呢，虽然有些人认为恒常就是对的，我们就是执着恒常了，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恒常了，所以这个不应该不是什么过失。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如果安立恒常不与常变的话，就会出现不生的过失，因为所有的常法都是不起功用的法。所有的常法不变化嘛，没办法变化，没办法起功用。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天，前世的天和今世的人，你把它执着为一体，虽然符合了你的分别念，但是呢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啊，没办法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所有的常法都是周遍不生的。所以说这样的讲的话，天是恒常的缘故呢，天则为无生，因为所有的常法都是不生的缘故啊。从这个方面讲就破得恒常了。若天啊，下面第二个宋词就破无常。若天异于人，是即为无常；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那么，如果认为天就是人，它有恒常的过失呢？如果转而就说是这个承认，就是说天异于人，天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天异于人的话，是则为无常。这方面就安立了这个四边当道，第二边就是无常。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虽然就是前面和我们和前面所讲的一样，虽然就是认为无常也许能够相合于你的分别念，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无常的观点呢不相合于实相。为什么不相合？实有过失。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如果天和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是完全不相同的，它因为是无常的嘛，天异于人，它就是无常。那么无常的话，就是说天是天，人是人，二者是两个相续的话，是则无相续，那么就没有一个所谓轮回的相续了。这个人呢，就不是天人转过来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没有相续，就和前面我们在讲的这个，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不关带啊，或者说他体的过失啊，实际上尽量过失都是存在的。那么也许我们在听，我们在学习到这个宋词的时候，也许会产生一种疑惑。什么疑惑呢？就是说中观中，以中观中安立名言的时候，难道也不是说这样一种前世的这个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变成了今世的人，它就是一种变化的法嘛？它就是无常的法嘛？那么既然它是无常的法，或者就是说你们在讲的时候也是说啊，天人的相续在刹那生灭，人的相续在刹那生灭，天就说是舍弃了天人相续之后呢，得到了人的相续，这个就是一种变化嘛？这个就是一个无常嘛？为什么就是说你们自己安立无常的时候呢，没有过失，而这个地方安立无常的时候就有过失呢？ 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原因，必须要讲清楚。那么这个原因实际上是很容易解释的，就是说中观宗他的一贯的立场，一贯的立场就是说这些都是幻化的，都是假立的东西，都是假立的。这个里面中观宗没有在任何一点上面，没有在任何一个法上面安立所谓的一种实有的观点，而且没有安立一个实有的观点，所以说没有安立实有的观点的缘故呢，这一切都是一种幻化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非实有的。所以说呢，他虽然就是说天异于人，但是在里面没有安立一个实有的观点的缘故呢，这方面就是用假有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说安立起来就很合适，没有任何过失。而为什么对方他安立无常，天异于人安立无常就会变成过失呢？这个里面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安立实有。他就是说他有一种实有的观点，你看嘛，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是天异于人，天异于人，天是天，人是人，但中观宗说这两个不同呢，它是一个假立的，没有真实的一种他体。但是呢就是说天异于人，第一个对方承许天异于人，这个是就是说他也承认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承许实有。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就是说对方承许的这样一种条件加在一起就会出现过失，就会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所谓的天异于人是一种实有的一种实有的一种他体呢，不是一种假立的他体，而是一种实有的他体。如果是一个实有的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一种法和后面那个法就成了别别无关的了，就变成一个实有的他体了。那么如果是一个实有的他体呢，就不能说就是说是一个天他和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相续。如果是实有的他体，怎么有相续呢？所谓的相续呢，他就说是能够有个延续的嘛，它是一相续的这个本体，这个延续有因果等等的相续。但是如果已经变成了一种他体的法，已经实实在在的他体的，就没有办法安立相续了。就像张三和李四一样，张三李四是他体的法，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张三和李四是一相续，怎么可能说是一相续呢？没办法安立相续。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一个实有的问题。当然我们就是说实有和非实有，我们讲了很多，一直在讲这个实有非实有。我们只要讲中观宗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幻化的缘故，如果是讲对方的时候就是实有的缘故，的确就是这样的不管怎么就是这样。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它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幻化的事情它不是特别的这样严格的，不是特别认真的，它就是说一种这个缘起显现。那么如果你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变化了无常的话，你就不能认真去观察的，一观察就得不到。所以说中观中一观察的时候就全部成了空性了。那面当中的这一些是幻化的，就是说只能够这样安立，它就说是这样安立的时候，它本来也是无自性，没有自性的缘故呢，它互相之间可以调换呢，互相之间可以这样变化，这个非常合理的。所以说所谓的他体也是假立的他体，他在假立的他体上面可以安立一个相续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承许二者是他体又是实有的他体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转变了，没办法在这个实有他体上面再去安立一个所谓的一相续。所以说我们说前后刹那，前后刹那就是比如说种子生芽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刹那生灭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一个没有实有的一种前后刹那的一种他体的观体，它是一种假立的他体的缘故，所以说假立他体上面可以安立一相续，仍然是一个相续的法。但是如果是实有的他体的话，二者之间怎么可以安立一个一相续呢？所以说就中观宗在讲无常的时候呢，没有过失，而对方讲无常的时候一定有过失的原因呢，我们一定要从实有和幻化两个方面着手去分析，这个方面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难题。那么现在是讲这个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是讲二句破二句，若半天半人则堕于二边，常极于无常，世事则不然。半天半人这个方面，对方他看到这个安立单独的常也有过失，安立无常也有过失，所以他就把常和无常呢汇集在一起他就认为这个人就能够避免过失。那么怎么样避免过失呢？他就是讲到了这个从前世的五蕴灭掉生后世人的五蕴从前世的天灭掉之后生现世的这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无常的法从他的身体从他的五蕴，从这个方面来讲是这个无常的法。然后呢，虽然从这个角度是这个无常的，但是呢，这人呢，他是一个不变的，他人这个人的相续呢是一个不变，或者就是说这个实有的人呢是不变的。所以说变的是什么呢？就变的是他的这样一种五蕴。就像前面打比喻的时候，就一个人呢，早上穿一个衣服，下午穿一件衣服，变的是衣服，而人呢是没有变的。他就认为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过失了。 啊，就没有前面所讲的单独讲长的过失，单独讲无常的过失，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过失。那么像这样的在这样身份分析的时候呢，就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你这个如果是常的话，那么就天就是人了，天的身份就是人的身份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过失或者常法不生的缘故，就这样的过失。那么如果是这个如果天地与人呢，就说而且之间呢就无相续的过失，他就认为应该把这个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的话就说首先相续可以安立，就是这个人我他不变，那么就是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他的这个身体。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安立了一种如此的观点，把常和无常继续在一起。那么如果说半天半人，半天半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人我是一个，但是他的身体呢是他这个在整个人我的相续当中一半，比如说前世的一半呢是属于天人的，天人的身份死了之后呢然后转变成现世的人，所以就前世和今生来讲呢，这一个相续是半天半人的相续，就是说一半是前世的相续，前世的天人的相续灭掉之后呢产生今世的另一半人的相续，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半天半人。半天半人呢也是就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人是一个相续它是不变的恒常的，但是变的是就是它的这个天的相续啊和人的相续啊，像这样的话它在周变，它在变化，所以说它就有于这个二句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一常又常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中观中说了若半天半人呢则堕于二边，实际上已经堕入了这个两边了，常即亦复常，事事亦问，堕于哪两边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半天半人的角度来讲，前一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这一个相续常我的这个相续的这个一半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天人的相续嘛，就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问题搞清楚，对方的问题是这个从他的这个人我角度来讲呢他是一个恒常的，那么在这个恒常的相续当中呢它有一个变化的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半天半人。那变化的法是什么，就是说五蕴天的五蕴和人的五蕴，前一半呢是属于在我们这个整个相续当中比如说我们说把前世和今生作为一个整个相续，一个完整的相续，那么在这个完整相续当中变化的是五蕴嘛，所以说呢它在这个完整当中前一半呢是属于天人的这个五蕴的，后一半呢是属于人的五蕴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有它是从这方面安立的。那么中观就是抓住它这样一种安立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也会出现常和无常的这个两边的过失。怎么样出现，首先是有无常的过失，无常的过失就是说前一半的天人死了之后呢抛弃掉了他的五蕴，而生了这一半就是这一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的相续，人的五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很明显就有无常，就有无常的过失，因为就是说前面的天已经就没有了，下面是另外一个人的这样人的这个五蕴相续，所以他又有一个无常无相续的过失，这方面有的。而且呢就是前世天的人天就是说他的人我和这一世人的人我他是一体的缘故，他是恒常的缘故，这个方面又有常的过失，仍然没有避免掉，就是说常和无常两个过失都没有避免掉。不单单是没有避免掉，前面呢就别人在单独安立常和无常的时候呢只得到一个过失，你如果安立常边就得到常边的过失，得不到无常的过失，你安立无常的时候只能得到无常的过失，得不到常的过失，现在呢你是把二者合起来了，不但没有得到功德，而且得到了两种过失，常的过失也得到了，无常的过失也得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真实的一个依据。还有一个呢就常和无常两个相违的法是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事物上面的就常和无常两个又是常又是无常的法，一个事物怎么可能又是常又是无常呢，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常和无常的两个相违的法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存在，这个是另外一种破法，说事事则不然，这样的案例的话也是这个不对的。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颂词，那么第四个颂词主要是讲这个非二句，它就是讲双非的这样的观点，破掉这样一种非二句，若常即无常，事二句成者，如是则应成非常非无常。那么如果他认为一常一无常有过失，转而成许非常非无常，那么有没有一个非常非无常呢，下面讲了若常即无常，事二俱成，如果首先常和无常这两个法都能够成立，事二俱成这两个法都能够成立的话，如是这应成非常非无常，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常和无常都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安立非常和非无常的观点。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前面我们讲过非常非无常这个所谓的无实呢它是关待于常和无常的，非常呢就关待于就常法，首先有常法那么再有非常，因为你只有案例是非常嘛，那非常它 他通过自己的本体手法安立的，他一定要关待一个前面的一种长的法。那么关待这个长的法，把这个长的法打破之后呢，它的反面就是非常。所以如果有了长才会有非常，那如果没有常就没有非常，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话，你的非常是关待常的，非无常呢是要关待无常。那么如果有了无常，才会有非无常；如果没有无常，怎么可以非无常呢？所以说呢，这地方讲若常即无常，时而俱成者。首先这两个法存在的话，如是这应成非常为无常。但是呢，就是说常和无常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前面在啊，就是说是这个别破的时候呢，常也不存在，无常也不存在。然后呢，异常亦无常呢也不存在。所以说你这个第四边呢，的的确确是无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这个观点。所以说依靠这个后继的这样四边如是来安立的话是不正确的。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